结果把一个行淫的妇人带到主人面前，那么要看主怎么处置他。那么按照摩西的规矩，应该用石头打死他。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在法利赛人和文士的眼中只有一个罪人，在这么多人里面有一个是罪人，那就是那个淫妇。他们从来不知道他们自己也是个罪人。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结果两次在地上划刺，又两次站起来，然后主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结果我们知道他们的良心受到很大的震撼，那个光呢果然照在他们的良心里面。那虽然他们还没有得救，但是不要忘记，良心可以说是人堕落以后还剩下最后的神的喊话筒，好像大哥大一样。如果没有这个良心呢，人几乎不能得救。所以圣灵做工呢是坐在良心里面。所以如果你传福音的话，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求主借着圣灵来感动我们，来感动，特别是在良心里面工作。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基础蒙恩得救以后呢，灵活过来以后，那么良心就变成非常的敏锐。所以一个基础和非基础不同在哪里？同样做一件事情，但是呢许多时候你看基础良心过不去。所以如果我们不顺服那个良心的感觉，迟早有一天良心会像什么呢？会像这个好像熨斗啊，这个好像烙罐，好像烙铁烙罐的一样，就没有感觉了，就麻木了。所以基督徒成长的秘诀一定要记得，如果我们不能让良心是敏锐的，那就证明我们已经不行在光中了。如果行在光中的话，什么时候良心有感觉，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顺服。顺服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就长大，然后呢以后对许多从前觉得没有什么的结果你有感觉啊。也许你刚开始得蒙恩得救，你不觉得超速有什么多严重啊，但是呢等到你慢慢的生命长大以后，你就会发现等到什么时候虽然没有警察抓你，但是你里面已经觉得不行。所以这样的话呢，基督徒就一步一步就长大啊。那么然后呢，还有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直觉。直觉就是生命里面一个感觉，一面知道一面又不知道。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是呢从前瞎眼我看见，这件事他知道。所以因着是生命里面的感觉，所以是生命的直觉，跟理由有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比如说你想说理把它压下去，但是不行，那个乃是里面的感觉。那么这个也就是圣经里面在约翰书信里面告诉我们的恩膏的教训。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像膏油一样，他在里面运行的时候有一个给我们带来一个感觉，我们应该顺服那个感觉。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这个叫做直觉。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功用就是交通。那交通就是因为我们灵有一个交通的功能，就是说我们就在灵里面能够敬拜神。那么就在这样与主交通的时候，那么交通里面我们再说这个交通是双向的。那么我们对主说话，这是祷告；主对我们说话，这就是主借着他的话来对我们说话。所以在交通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时候圣灵就能够借着他已经说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清楚神的旨意，就明白。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整个的秘诀都在哪里呢？就都在这个交通的三个不同的功能里。那么我们昨天灵的三个不同功能。那我们昨天呢就试着借助这个瞎眼得的医治，那么我们做了一些的解释。那么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对这些有一点印象。那我想我们今天呢还要继续的往前，所以我们再读几个地方的圣经。我们翻到约翰福音，我想我还是读第五节，第九章第五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那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说，耶稣说了这话，那你一定要记得他上面讲什么话。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那我们要特别注意啊，第八章第十二节告诉主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那个可以说是总论，可以说是引言，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能走在光的道路上，因为我们的主就是世界的光。但这个光呢，需要顺从的。你如果跟从他顺服了，你就得着好像另外一个光，其实一个光。那我们的主好像在外面是客观的，这个光呢，如果我们跟从他，我们做他的门徒，结果我们就不在黑暗里面走。那一个顺服的结果呢，我们要加得着一样加上去的东西，那就是生命的光。那这个光呢，不再是客观的，这个光呢是主观的，不是外面的，是我们里面。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记得第一章到第八章，这个生命在他里头，然后进到我们里头，然后是一体的泉源，然后活出，然后呢流出活水的江河。那这是生命的故事。那这个生命是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说过，这里所说的光是生命的光。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时候我们就应当顺这个就得着生命的光，然后我们一直循环生生不息，我们就在主的恩典中长大。那这个严格说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如果弟兄姊妹参照，昨天晚上我们匆忙一点，如果大家参照这个约翰一书就很清楚。我们稍微现在趁机会看一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五节，我读给大家听。神就是光。然后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你看有两个光，对不对？我们如果在光中行的话，好像神在光中一样。那这个时候因为光和光的性质是相同的，所以就彼此交通了。光和黑暗是不能交通的，光和黑暗是不往来乎。但是呢，因为我们在光中行，就好像神在光中一样，所以呢我们就彼此相交，就是说因为性质有一点相同，我们就有交通了。但是这个交通的浓度和深度乃是和我们的光的度数有关系。我们的光和神的光是不能相比的，我们的神的光是一万万之光，一万万烛光，但是也许我们只是一万只一只，也许只是一个烛光。但是请我们记得，黑暗跟光就不能交通，但只要都是光就能够交通。所以一万万烛光的光和我们一烛光的光，这两个是可以交通的，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个光呢是会增长的，因为这个光是生命的光。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生命长大了，它的烛光的度光亮，这个亮度就增强了。所以因为亮度增强了，所以等到如果我们是2000只烛光跟10000000烛光，那我们的交通比从前就更深一点，就更丰富一点。所以我们这样一步一步的长大的。那么等到我们彼此交通的时候呢，他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然后下面你看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你与神相交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的在这个那个走在真的在那个生命的光里面的时候，那我们一定看见我们的污秽。这个时候你就觉得需要主的宝血，那你很自然就认罪。那我们说过，这个认罪的范围啊不是无限的，神没有要我们认罪范围无限。你想想看，事实上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没有蒙恩得救以前我们就犯罪了，然后蒙恩得救以后，你如果不小心，我们偶尔为过犯所胜，那有许许多的罪。那弟兄姊妹，撒旦就是要欺骗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罪多到一个地步根本认都认不完。那么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说你来到主面前要认罪不错，但是呢我们知道你认几个罪呢，那就是看你在一烛光的光底下到底给你看见你有多少点是污秽，也许是五个点在脸上你就把它擦干净，那当然这个是靠着主的宝血，你认自己的罪，主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个时候你良心就平安了。那因为这个良心，因为你顺服的缘故呢，你结果你的生命就长大，生命一长大呢，不要忘记你那个生命的光就强了，生命的光就强了，那圣灵对我们要求就不一样了。你想想看，一个婴孩的要求，父母对他的要求和一个到了15岁的要求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长大了，哎，结果因为那光强的缘故，你现在看见那个点呢，不是五个点，你也就看见10个点。啊，这个时候呢，你只要认这个10个点的罪就可以了，你的良心就可以平安了。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你越成熟，像保罗一样，当着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也许他是2000之光了。那就是因为那光太强了，所以在那个光的照耀底下，他怎么说呢？他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所以不要弄错，不要以为说好像，不要以为说好像他比从前更污秽的，不是，一点都不是。从生下来，从第一次一开始，我们知道他就是个罪人，就是保罗就是个罪人。但是呢，你看见保罗不是说我从前是罪人中的罪魁，他在原文是 I am， 意思我现在就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在光中行，那个秘诀就在这些地方。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个约翰福音第8章，那也很明显的，主的话怎么说呢？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我们昨天也看见那个淫妇啊，我们知道他主在这件事情上怎么样让光照在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他们的良心里面，那叫他们看见他们是个罪人。但是我们说过，当我们的主对那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他就定了他自己的，因为神不能够轻易的就 justify， 就称义一个罪人，那这样神就变成不义了。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宇宙中不只有神的爱，也有神的正义，有神的公义。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说得很清楚。那么我那个这个这个妇人，就为了这个妇人，光光为了这个妇人，因为我们的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表示什么？表示爱，表示赦免。但这个爱和赦免结果是什么？要我们的主定他自己的罪。换一句话说，为着他这个应许，他必须为这个淫妇挂在十字架上。那在十字架上，你看你一面满足了神的公义，神的爱，一面也满足了神的公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到第21节，耶稣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那很清楚的，这里的去，我们昨天说过是指着十字架，钉十字架，复活升天来说的。那么所以到了28节，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所以这里很自然地给我们看见，对于法利赛人来讲，他们只看见自己是罪人，但是对于这个妇人来讲，当我们的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那弟兄姊妹，这个光不光是给他看见他自己，这个光乃是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光非常的清楚。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认为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错了。所以我们的主给他们，所以主事实上是要让文士和法利赛人看见一个光，就是他们自己也是罪的奴仆，他们根本胜不过罪。他们笑说那个淫妇好像胜不过一些卑下的欲望，结果他犯罪了，他是奴仆，但是主说不，你看只有我们的主是儿子，我们都做了罪的奴，我们根本就胜不过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光和成圣发生关系， 胜过罪不能胜过罪，就和成圣的生活有关系。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第八章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引言。然后呢到了第九章，我们就看见这个瞎眼的故事。但是讲到瞎眼的故事的时候啊，你看见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第五节，九章第五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之光。所以这里的重点是什么？这个重点是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他是世上的光。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里就告诉我们，就告诉我们说，主来到地上，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世上的光啊，这个光是怎么产生的？这个光是怎么产生？意思是我在世上的时候，意思就是说，现在呢，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要做一件事情，这个和他在世上的工作有关系。所以这个重点呢，重在这里。所以等等，你发现呢，这个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讲到光，但是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好几个重点，有好几个不同的重点。那么这个重点是特别指着他为了这个光他所做的工作。那么我们昨天已经看见过，我们都生来就是瞎眼的。那么我们知道，自从我们堕落犯罪以后，我们的灵就死了，我们的眼睛就瞎了。虽然我们外面的眼睛明亮，那就指着我们灵魂的眼睛明亮。说所以吃了知识善恶树果子以后，许多人外面的眼睛对世界的眼睛明亮，但对神的事情呢是完全无知了。因为我们的灵就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灵呢已经完全失去它的功用，那么世界的神就弄瞎了我们的心眼。但是感谢主，我们昨天看见主来到地上，他在十字架上一面解决了我们的罪，但是另一面弟兄姊妹，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向来与神的交通是最亲密的，他从来没有看不清楚过神的脸面，神的笑容一直是他的鼓舞。所以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能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不管痛苦有多深，但他能称神一声阿爸父，父啊，这就是他最大的满足，也是最大的安慰。但到了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你看见当所有的人罪都压在主耶稣的身上，父神看见那个情景就掩面不看他，好像父和子的交通本来不是子在父的怀里吗？结果有几万万万分之一秒好像间断了，为了你和我罪的缘故，因为罪永远叫人与神隔绝。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好像看不见天父的脸，他的眼睛向来是明亮，他没有罪，没有理由叫他看不见，就是那个时候好像看不见。那就是因着这样的缘故叫我们能看得见。所以感谢主，等到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灵就活过来。所以在整个医治的过程里面，一定要到希罗亚池子去洗才可以。你看见吗？医院客观的工作是唾沫和泥土抹在我们的眼睛上，这是客观的，但主观的我们一定要被差遣，要顺服才可以。所以等到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圣灵感动我们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们一洗就看，回头就看见我们的灵就被活过来。所以蒙恩得救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就活过来，因为灵活过来了，那弟兄姊妹现在眼睛看见，现在光能够照在他，能够照在上面。那结果弟兄姊妹，你看你现在很清楚，那么这个瞎眼的呢他就得救了。不过很有意思，这个瞎眼的虽然眼睛开启了，但是你看他对主的认识啊是慢慢是渐进的，不是一下子。所以可见这个光啊要慢慢慢慢长的，光要增长，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那他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他看清楚了，什么事呢？你知道他本来是讨饭的，大家都知道他是讨饭的，那么所以呢他的邻舍和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做的讨饭的人吗？哎，结果稀奇得很，他们这样做是很惊讶，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是他，因为的的确他是讨饭，的的确从前是瞎眼的，但是不是他，他为什么眼睛明亮呢？这就是基督徒，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基督徒在世人的眼光中，一面他们说是他，他从前就在我们中间，我们从前怎样瞎眼他也怎样瞎眼，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他眼睛张开了，所以是他又不像是他，他明明是逃犯，他明明是个罪人。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因着主开他的眼睛，你看这个人和从前不同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瞎子怎么说呢？他自己说是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恩典所做的工作是怎样的工作？恩典许多时候遮盖我们许多的罪，就叫我们变成俊美，好像人看不见了。但是这个里有一个见证，我是个罪人，蒙了主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蒙恩有多久，保罗很属灵，很属灵了。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当起初写书信问安的时候，他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但到了晚年，他写这个提摩太前后书，他怎么说呢？他不光说恩惠，他不光是平安，他也说到怜悯。为什么说到怜悯呢？什么是恩惠呢？我把我的钱给我的弟弟，这是恩惠。什么是怜悯呢？怜悯是我把我的钱给路上的乞丐，这叫做怜悯。所以现在保罗不止认识自己蒙了恩典，看见主的恩典何等的大，他更觉得自己是何等的无悔。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的被主开过眼睛的人是认识自己的人，这个光要让他认识自己，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越是在生命的光中，我们越认识我们的自己。我知道有一个弟兄非常的爱主，在美国，那么有一次他被请去我如果没有记错，好像甚至有一个很大的会，那么他们预备这个会的时候要做一点的宣传，所以呢就写封信给这个弟兄，他说好不好，请你呢把你的履历表寄给我，写一写你是什么样，做过什么事情，那么同时最好给我们一张照片，我们就把它登出来，那么我们希望很多人都能一同来蒙恩。那么然后呢，他就回了这个弟兄就回了封信，他说啊，这个照片就不要了吧，这个实在没有什么好照片，所以他就拒绝了。那么你说履历表呢，那可以说无善可陈呢，没有什么可以讲的，所以他说你如果要履历表也可以，不过对不起，你只能让我有一行，不能两行，就那么一行啊。那么最后呢，他们对方答应了。那结果那一行是什么呢？那一行英文是 A sinner saved by grace， 一个罪人蒙了主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履历表。我们从前都是逃犯，我们都是瞎子，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当别人说是他，有的说不是，你想想主的恩典好像可以叫我们逃过去了，从前是羞耻的，见不得人的，现在如果人家忘记了多么好呢。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是蒙光照的，那圣灵在你里面要对你怎么说呢？是你。所以这里有个见证，是我。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个去看的话，你知道这是他第一个看见。然后人家问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那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呢，他说我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眼睛开了还是很多不知道。然后后来呢，我们说过，因为在旧约里面，只在旧约的预言里面，我们说过旧约的所有的神迹里面没有眼睛得开的，没有生来是瞎眼睛得开，你读旧约读不出来的。那旧约如果讲到眼睛得开，都是指的预言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眼睛又得着开启。所以这就变成很严重的问题，如果这个人真的生来是瞎眼，眼睛被开的话，那么医治他那个人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基督，一定是弥赛亚。所以你看文法利赛人就紧张得很，然后呢起头他们起头就相信他眼睛没有瞎，因为他不相信这个是可能发生的，所以就问他父母，问不出所以然来。那么然后呢，他们再去找他，第二次来找他，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光慢慢开始明，慢慢开始清楚，所以光会进步的。那他现在怎么说呢？他说有一件事，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 你和我讲神学，对不起，我不会讲，我没有那么多的知识。但有一件事我知道，是我深处知道，那就是我的灵里面知道。这个知道是什么？就是直觉里面的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做基督徒一定要凭着生命的感觉，不是凭着神学。神学当然有帮助，讲起神学的时候，这个人是罪人是不是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我如今看见了。然后呢，然后他们就又问他，那么你这样，那他向你做了什么呢？你怎么你开了你的眼睛呢？所以这个他就回答说，他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要做他的门徒吗？那这句话把他们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时候我这个瞎子没有想到他是主的门徒，他没有想到。结果主是用他的敌人，是用那个法利赛人找他麻烦的人告诉他是谁。你看稀奇不稀奇？这就是主的工作。这些人很清楚他们是摩西的门徒，但你一说是你是你莫非要做他的门徒，这下把他们激动起来。结果他们说什么？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的光是慢慢慢慢起来的。然后呢，他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就被开除了，那不知不觉的呢就被赶出去了。然后你看这个第34节怎么说，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那弟兄姊妹，你觉得稀奇不稀奇？第八章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所有的人他们要找他，当我们的主要定十字架，他们找主，他们不能到。主说你们不能到，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的。然后下面怎么下面，然后呢，主立刻就说你们要死在罪中。然后下面主又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你们必要死在罪中。主说了三次。但是现在呢，很稀奇，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是死在罪中的，毫无疑问的，他们要跟着主去，他们不能去，因为主要上十字架，主要升天，他们根本不能跟去。他们虽然是很好的犹太教徒，他们不能跟去。所以在主的判断里面，你们如果不相信我是基督，你们就通通要死在罪中。他们就是不相信。你看看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找这个瞎子的渣，他们为什么要找他的麻烦？他们就是不相信嘛。你们如果不相信，你们要死在罪中。结果他不止没有看见自己是死在罪中，结果他反而说那个瞎眼的，你全然生在罪中。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原来啊和第九章刚开始那段记录有关，记载有关系。你第九章前面怎么说呢？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呢？是这人呢？是他的父母呢？你看见吗？很稀奇啊，我们主看见一个瞎子就是个瞎子，我们主动的慈心要医治他。但是门徒啊，看见这个瞎子，他觉得机会来，这是做神学文章的时候，这是做神学论文的时候。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这个人是瞎眼，到底谁犯了罪？是他犯了罪呢，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可能是很杰出的神学家，但是我们不能像主一样的的确能开别人的眼睛。所以主怎么说呢？主说，他说也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所以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在上面再做文章了，不必再做文章。因为在犹太人的普通的观念里面，如果一个人生下来是瞎子，那一定是什么人犯罪，所以不是他自己犯罪，就是他父母犯罪，一定的。尤其生下来犯，如果是瞎眼的，多半是他父母犯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你看见到底谁是瞎眼的？稀奇吗？那么于是呢，他们就把他赶出去。那赶出去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听见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第八章一开始讲到良心，然后呢，在整个医治的过程里面，你看瞎子有知道有不知道，所以你看有一个知识是他生命里面的知识，不是外来的。那么但是呢， 我们知道灵里面的功用不光是良心，不光是直觉，那有一个秩序，有的光是从哪里来？是从交通来的。那么交通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与主交通有对话的时候，就好像那个他们把他赶出去，然后主耶稣遇见他，遇见他就和他对话，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了，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弟兄姊妹，这个交通的结果，他眼睛开启了，他主啊，我信，主吧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明白吗？这个恩高的教训是直觉，那你说这样不是很危险吗？当然很危险，你因为灵的功能是全方位的，你不能光是依靠良心，你也不能光依靠直觉，你也不能光依靠交通，不行，你三个一定要放在一起才可以。所以呢，里面有直觉，但是弟兄姊妹，那个解释是哪里的解释？解释是圣神话的解释。所以当你与主交通的时候，一面我们向主祷告，另一方面主就借着他已经对你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这就是交通啊，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交通啊，都是讲的像盖恩夫人讲的，盖恩夫人大概都是到修道院里面去修道，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与主交通。怎么交通？有凭借。怎么交通呢？借着祷告来告诉主，借着读经圣经让主来告诉我们。那弟兄姊妹，当你这样对话的时候，你里面就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点非常非常清楚。有光就表示你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行走在光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嘛，这个生命的特点，生命的秘诀是信，相信信子的必得永生，很清楚。但是光，你怎么对待光呢？要顺从这个光，要顺服的。一顺服，那光就长大了。然后呢，这个生命长大了以后，这个生命的光更大了，然后要求更多。那么你在这个层次里面，你再顺服，那最后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一面把这些污秽除尽了，我们就过圣洁的生活。另一面呢，你能明白神的旨意，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我，我们要承认是我，是污秽的我，充满了肉体的我，充满罪恶的我，充满自己的我。那弟兄姊妹，我们承认这是我，但这是一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得对主有认识才可以，对主的神的旨意明白才可以。所以这个路就是光的道路。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很清楚，很清楚光的道路。所以呢，现在你读完了这个八章九章以后，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当我们行走在光中，意思就是让光照在我们的灵的深处。那么弟兄姊妹，在直觉里面，在良心里面，在交通里面，现在我们看见了，我们能明白他明白说明的意思。那么第三十九节，就是第九章三十九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脚不能看见，可以看见，能看见呢，反而瞎了眼。所以从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这是反话，反讽的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问大家，到底这里谁是瞎眼？那个淫妇是罪人呢，还是那个法利赛文士法利赛罪？他们都是罪人，他们都要死在罪中。但是淫妇因为相信他，相信我们的主，所以他信我是，所以他就不需要再死在罪中。但是很可惜呢，法利赛人他们坚持就是不要基督，他们不肯相信基督。结果呢，他们果然是死在罪中，很清楚，很清楚。他们的眼睛，他们灵死了，因为主神当初说对亚当说：“你吃那果子的日子必定死。”他还活了九百多岁，所以不是身体死，他的眼外面的眼睛明亮了，所以我们看见他的人格还是非常的活跃，但是证明说他的灵死了。所以这些人，我们这些人不光是罪人，而且是死在罪中。死在罪中是两件事，一个我们是罪人，另外一个我们是瞎子。所以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是， 你们就要死在罪中。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些话放在一起，我想对于主的话就慢慢的就比较清楚一点。那么然后呢，第十章呢就继续提起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就给我们看见光的另外一面啊，我们一面看见是我看，所以在生命光中，因为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看见自己的污秽，看见自己的败坏，看见自己的不堪，那另一面呢，慢慢慢慢的我们眼睛开启了。那起头我们只知道他是先知，那么后来慢慢慢慢就不同了，现在他毕竟是从神来的，那么然后呢有人提醒我们是他的门徒，那最后我们看见他果然是神的儿子，因为他自己对我们说嘛，是他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眼睛被开启，我就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怎样得着生命的光。但是呢，等一等，你看见这个在这里啊，事实上的主要在扩大我们的视野啊，这个生命的光，有的时候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在这里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那所以这就我们就有了第十章。第十章呢可以说是第九章的延伸。第九章呢是注意一个人一个人，那么到了第十章呢就不同了，注意羊群，因为这一群的羊啊在羊圈里面。那为什么我们主讲的羊圈呢？很简单，因为那个瞎子啊本来在这个羊圈里面被赶出去了，因为圣经说他们被赶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瞎眼的他就是因为被主开他的眼睛被主开启了，结果就被赶出去了。如果他仍旧坚持不相信基督，他要和文士和法利赛人仍旧在那个圈里面。但是你如果读第十章的话，我们说这个羊圈呢乃是神设立在旧约的时候所设立的羊圈。所以这个羊圈指的什么说的？指的犹太教说的，指的犹太教说的。但是不要忘记，犹太教的开始乃是根据于神的启示。所以真正讲这个起源呢，羊圈事实上呢是神当初把这些犹太人圈在这个羊圈里面。那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去提到它，我想我们只提一点，就是然后主说我就是一样的。那么这个羊圈呢，我们知道在圣经在这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啊，那很多时候这个他这个羊圈呢是有门没有错，但是更多的时候呢，这个牧羊人呢自己就躺在羊的那个地方就做门的。所以我们的主就是用这个背景啊来说我就是羊的门。那么的的确确不错，他们在那放羊的时候，尤其羊带回家的时候，常常呢你看见有的时候这个牧羊人和牧羊呢睡在一起的，所以呢他把羊放在羊圈里面，然后呢这个牧羊人呢就刚好横着斜躺在那个门那里。所以这个就是这里的背景。那前面一段我就不去提了，因为我们不可能这一次聚会能够提每一点，我们想最重要的点一下就可以了。所以他说凡在我以先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然后下面他就告诉我们他怎样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弟兄姊妹，我们错了，羊好牧人是为羊舍命，但这个只是一半而已。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这个好牧人是怎么，为是谁，为他是好牧人，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但是不止如此，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那你讲了舍命，你看第十七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这都是讲好牧人的故事。但是现在呢，他第十六节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于一个牧人。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现在你明白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是做什么的。我们的主你看见没有，不错，在旧约的时候那个羊圈是神设立的， 我们的主就是门，就是那个羊的门，一点都不错。的的确他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这是一点都不错。但是呢，还有一群的羊，另外有羊，这就指着我们这些外邦人说的。那犹太人神当初把他放在羊圈里，那我们这些外邦人呢，是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而且要合成一群归于牧人。那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小群。小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圣经说小群是和世界来对比，因为就是世界的人数来说，教会不过是小群。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小群是指的教会来说，没有一个团体可以专用这个名字。那因为这个名字乃这个小群乃是指的什么，乃是指着教会说，当然虽然是小群，但是却是一群，这里面不分希利尼人，不分华外人。你看见这个，你看见吗？这个两中间的那个门，这个那个间隔呢，已经出去了，合成为一群。那这是好牧人做的工作。所以好牧人不光为我们钉十字架，好牧人也要把两群变成一群。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教会。所以主如果今天开我们的眼睛，你不可能只看见基督。不错，若不相信我，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就要死在罪中。那感谢主，瞎眼的，你看见瞎眼的，他的确眼睛被开启了，他看见什么？他看见基督。那因着看见基督，结果就被赶出去，那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呢？所以这就是我们主说，今天这个新酒啊，这个一定要装在新皮带，你不能装在旧皮带里。我们的主的福音乃是新的酒，你不能把它放在旧的皮带，不行，那是犹太教不行的。所以呢，你看见我们的主要把它合成一群，那这一群的羊，他在前面走，他们就在后面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讲的现在很清楚，这就给我们看见，当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谁呢？这个瞎眼的，如果从会堂里被赶出来，这不过是消极的。积极的呢，事实上我们主好牧人已经为他预备了去处了。所以虽然他们从会堂里赶出来，但是呢，他们就归到那个羊群，在一个的牧人底下。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主所做的。所以当你仔细读第十章，你看第十章是跟第九章紧紧相连。第九章完了以后，主好仿佛说我的话还没有讲完，光你看见一面，你看见我们自己是个罪人，是个污秽，是个不堪的人，就好像那个瞎眼的一样。另一面我们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不错，但是不止这么多，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不止叫我跟着他走，他要一群的羊来跟着他走。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试着要开启这个瞎眼的眼睛。所以如果我们活在生命的光中，那个光不只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和本相，也看见基督的荣耀，同时也让我们看见他是好牧人。那么他今天是把我们放在那群的里面，放在教会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第一节一直到十八节，你读完了以后，我想就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到时候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到二十二节呢？讲到说耶稣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主父的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而是借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你要把这个一口气连下来才可以。所以这一连一口气通通讲的羊，那前面把它讲的一群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老约翰呢就加上一点的注解，这个注解是从圣经地理加上去的。那么最稀奇的一件是什么呢？就是二十二节，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那么老约翰很稀奇啊，当他回顾这一段的故事，回顾这一段所发生的事的时候，他记得那是冬天的事情，这个印象很深刻。那么刚好什么呢？刚好是修殿节的时候。那么耶稣呢，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了。那修殿节是什么节呢？修殿节就是到现在每年呢，你如果到美国，再到特别到纽约，你知道到了圣诞节左近有一个犹太人的节叫 Hanukkah，那个节就这里所说的修殿节。这个修殿节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大概在公元前200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就有一个那个时候在叙利亚有一个王叫安提阿格四世，那么他是个很凶狠的王，他是热衷于希腊的文化，所以他的目的就希望能够把他在他的这个版图，在他的管辖范围的这个所有的人呢，都希望把他们希腊化。那么他有个雄心，要把犹太人完全把他希腊化。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就盖了几个 gymnasium， 就盖了几个体育场。那么那些呢，那些这个被希腊化的犹太人呢，他们也是打着赤膊，然后在那练身体啊等等，这完全代表希腊的。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安提阿克四世他一不做二不休，他要叫所有境内的在他管辖之内的犹太人，第一不可以守安息日，第二他强迫你吃猪肉，第三呢他就意思就是叫你，如果你行隔离的话，这个做父母做母亲的要处死的。所以他的目的就是尽可能能把犹太教犹太人完全把他希腊，完全把他希腊化。那到了最后，甚至于呢，他进到耶路撒冷人攻下来，然后呢进到圣殿，他要把猪血，因为犹太人最怕猪是不洁净，他把猪血呢就献祭建在这个祭坛上面，然后把偶像放进去，那个偶像事实上呢是和他自己的模样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就接受人的敬拜，所以呢整个的圣殿呢就被污染了。那么这一件事事实上呢是预圣经的但以理书老早有预言的，那里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件事情要发生，而且经过2300天，那果然一点都不错，他们的的确确这个污染了整个以色列地，这有多久呢？有2300天，300天那么长久的时间，那好几年的时间。那最后呢，你知道有一个民族的英雄人马克比，那么就带着以色列人呢，他们起来反抗，那最后呢他们就把耶路撒冷城光复了，把圣殿也把它接近，所以圣殿接近的那一天就是修殿节。所以修殿节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安提阿克四世怎么污染他们的圣殿，然后现在呢圣殿回到他们的怀里，他们接近圣殿，那个日子就叫什么？就叫做修殿节。那么这是非常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那个背景。所以呢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也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那么为什么是所罗门的廊下呢？很有意思，大家如果不记得不错的话，你记不记得教会当初五旬节诞生以后，因为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你在哪里聚会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早期的教会呢是在所罗门的廊下行的，在那里聚会的。那这个所罗门廊下就是这里的所罗门廊下。那更有趣的在哪里呢？就是彼得跟约翰不是有一次到殿里面，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生下来是瘸腿的，然后呢就是在所罗门廊下叫他起来行走了。那现在很有意思了，第9章一个生下来瞎眼，使徒行传第3章一个生下来是瘸腿，都是发生在耶路撒冷，都是锡安山，都是发生在耶路撒冷。那这就叫我们想起什么？就叫我们想起以大卫的故事。你记得不记得当初大卫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结果耶布斯人呢，就是那城里面的人，他就拿着这个瞎子跟瘸子去做挡箭牌，他说你们不要想进来，我们不用正规军来对待你，我们把瞎子瘸子就可以把你赶走。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位比大卫更大的，所以你看见说他还在地上的时候，你看他得着了，他攻下了一个瞎眼的， 意思就是说他很就像大卫从那个秘密隧道的进去一样。现在呢，弟兄姊妹，这个瞎眼的容让我们的主进到他里面，然后成为他生命的光，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但是同时呢，你看见到了主复活以后，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也是被主征服了。所以我们这里的的确有一个比所罗门更大。但是不要忘记，大卫为什么把耶路撒冷拿下来呢？因为耶路撒冷乃是代表神的见证，里面有圣殿，指着神的同在，外面自然有一个表现，那就是耶路撒冷城。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主救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要我们为他做见证。但是很可惜，在这个主耶稣那个时候，你看见这个殿呢已经走了样子。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殿我们知道是西律所盖的。那么西律所盖的当初的圣殿呢，是完全照着圣经的样式来盖，是神用指头画的图样盖的。结果你知道西律就把那至圣所本来是一层楼变成两层楼，那的确是金碧辉煌不错，但是呢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是照着当初神的旨意的。所以讲到神的见证，你看见神一定要照着他的旨意来讲。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当初的教会是在所罗门的廊下呢？那等到老约翰回忆的时候，哎，他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他告诉我们说，原来在修殿节的时候，修殿是什么工作？修殿节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人被掳了，现在神把他们带回来，意思就是说现在恢复到神当初的旨意。所以是冬天的时候，然后耶稣在哪里行走呢？在殿里的所罗门廊下行走。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所罗门的廊下其实是个走廊，是整个这个圣殿山呢靠东边的那个走廊，是靠近橄榄山的。那个所罗门的廊下事实上是主耶稣那个时候唯一剩下的，是西律王没有动过的，他没有动过的，根本他就没有动过。那西律王是想帮犹太人的忙，因为从此以后如果你要到圣殿去，耶路撒冷去的话，那么现在有个地方可以参观的。那么等到后来呢，这个西律盖了花了好几年，四十几年还没有盖完呢。所以后来这些犹太人呢就告诉西律王，他说好不好啊，我们现在还是你现在什么都做了，还是在所罗门廊下你没有做，这个所罗门廊下的砖头也不行，什么都不行，因为所有的这个西律盖都是用大理石盖的。那么不知道为什么等到这个以色列人向西律求情的时候，西律因为大兴土木，钱已经用光，他对不起啊，我现在没有钱了。所以就是因为没有钱的缘故啊，在整个圣殿山里面，你发现说西律都把它美化了，你如果比较圣经的话，根本跟当初完完全全差得很远很远，根本是十万八千的，根本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些人呢，他们看见那个大西律大的石头，你记不记得门徒们有一次告诉你说，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这是何等的殿。我们的主怎么说？他说将来这个石头一块不留在一块上，石头上。你不是喜欢外面吗？这是西律的贡献，这是西律帮的忙。但神所要的圣殿是完全照他的指头画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西律没有听这个以色列人的要求，结果反而有个好处，在整个圣殿山上面只有一块地方是干净的，只有唯一一块干净的地方，你可以说这是所罗门时候留下来的。如果是所罗门留下来的，那这一块是完全照着当初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教会五旬节诞生的时候，他们应该在什么地方聚集啊？所以他们只能够在主耶稣走过的地方聚。在这么多的这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那是在所罗门的廊下行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这个光，你要顺从这光，这个就是神给我们那个光。所以不只给我们看见基督，也给我们看见教会。那么弟兄姊妹，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的，教会当初应该在哪里聚集呢？应该在所罗门的廊下。 那这个是这个原则，意思就是说，你所罗门廊下乃是代表神最初的旨意，是这个关乎教会。你看，这是神自己画出来的蓝图。当然，神是怕说他们误会，以为说这个犹太教跟基督教分不清楚，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应该在圣殿聚集，不是里。所以到了主后70年呢，我们的主就神就让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我想，这个误会是不可能有，但是所罗门廊下那个原则还是一样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里面也有一个皇帝，就是君士坦丁皇帝。他的确像希律一样，他一面来讲的的确帮了基督教很大的忙，让基督教变成国教。本来呢教会受逼迫，现在呢教会成为一股的势力。弟兄姊妹，一面来讲好像没有逼迫了就好，但另一面来讲，你看见吗？等到君士坦丁他拥抱基督教，他就把培根那些东西就带进来了。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呢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乃是给我们看见，在修殿节冬天的时候，修殿就是接近圣殿，接近圣殿就是接近他的教会。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跟随主的话，你看见主是把我们摆在这个羊群里面，摆在羊群里面。那么在所罗门廊下，我们的主说了什么话呢？很简单，他说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那所有信他的都是主的羊，对不对？那不要忘记，这句话是主在所罗门廊下说的。所以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在哪里他也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果然主复活以后，这个教会他们得了启示，就在所罗门廊下聚集。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啊。那么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认识我，但是弟兄姊妹，这些人因为是小群的缘故，在整个世界的势力里面，他们是不起作用，好像不起作用，他们会害怕。所以主对这神的教会怎么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你们只要愿意走在所罗门的廊下，你只要在这个原则底下，那个结果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你看见吗？这里有一只的手。现在我们这些羊呢，乃是在主的手里，但还有一只手。29节，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它夺去。你看，还有一只手，这只手是我的手，主的手，这只手呢是父的手。那父的手是什么手呢？父的手比万有都大，这个手是创造宇宙万有的手，他创造这个地球，创造太阳，就这个手来做的。那么还有一只手，这只手主说是我的手，我的手是什么手呢？乃是带着钉痕的手。所以弟兄姊妹，最近虽然发生了很严重的事，今天最叫人担心的就是不要把这个战争从对付恐怖战争变成什么？变成西方和回教中间的战争。因为事实上宾拉登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把整个回教卷进去，因为宾拉登的对象是十字军，还有就是犹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大灾难的时候，只有两班人呢、啊。一般是谁呢？一般就是守诫命的，还有一般就是为耶稣做见证。这就是他们怎样在大苦难里面。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我们真是要求主管住整个的环境。但愿主真能够约束，叫这个事情不会。所以我个人觉得叫我心惊胆战的不是别的，就是那些示威啊什么的，那个慢慢好像这个根本就走了调了，根本不是当初不是个调子的。但是我们的撒旦从起初就是杀人，如果我们懂得撒旦是这个撒旦是要做什么，撒旦是要摧残教会的。所以我们求主管住，千万不要把它变成宗教战争， 如果变成宗教战争，今天所谓的十字军指着美国或者西方，那么等到真的变成宗教战争以后，这个就变成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那当然十字军是基督的羞耻，我们要承认，就是历史来讲那是我们极大的羞耻。我所有跟随主的人不可能做这样的，不应该做这样的事，那这是历史，我们不去说它。但是今天这个局面，今天这个情势，弟兄姊妹，你不能够不叫人担心，但是感谢主。你知道我们的主当他开那个瞎眼的眼睛，也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不止让我认识我们自己的光，我们是个罪人，弟兄，我们没有比别人更好，我们里面都是充满了仇恨，没有得救就是如此。但是后来因为基督的生命到我们里面，爱从正门进来，恨就从后门出去了。我们如果不小心，我们偶尔过犯说圣，你看我们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对别人苦读的时候，弟兄姊妹还是那个样子。但是乃是靠着主的恩典，弟兄姊妹没有什么可夸的。那另一面，我们主开我们的眼睛，认识基督和他的教会。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什么叫做所罗门廊下的原则？所罗门廊下的原则就是主在哪里走，我们也在哪里走。主在那里行走，所以教会早期就在那里聚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的羊，羊听从他的声音。那但是不要忘记，羊是最脆弱，羊是最怕见到狮子，最怕见到老虎的。全世界好像个个都是老虎，个个都是狮子。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的主给这些羊，这最脆弱的少数的羊，有一个很大的保证。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看他们是世界上的羊，好像是少数的，好像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手，这些人最笨的，好像最脆弱的，他们好像抵抗都不会抵抗。但是弟兄姊妹，这些人是最脆弱的，不错，但这些人乃主的羊，他们不是，你知道有他，我们乃是主的羊。那他怎么说呢？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手里，我们也在，然后呢，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想想看，弟兄姊妹，我们乃是在宇宙的一双手里面，这双手的一只是创造万物的手，还有一只是为我们钉十字架、带着钉痕的手，爱的手。我们所有的遭遇都是经过爱的手衡量度过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里面有安息。我们的头发神都替我们编好号码的，不要忘记听众，不要不是光数过，光数过还不算。如果你头发掉了一根，那么你知道，你不知道它第几号，天使知道它第几个编号，你就知道说，如果不是神许可的话，没有一件事会发生的。所以听众，我们比麻雀贵重的多了。所以不管这个世界怎样翻腾，我们还是要为这个世界祷告。但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凡是愿意走在所罗门廊下，凡是愿意回到神的旨意的弟兄姊妹，你看你很清楚，为着这小群，就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们乃是在最可靠的一双手那里。弟兄姊妹，是他创造宇宙的，你看看有什么能力比那更大，是大能的手，一个充满爱的手。有的时候有爱没有能力，有的时候有能力没有爱，但是我们在这双手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常常的，我们应该把感谢都归给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次911的时候啊，有一个姊妹在美国，就是在这个 Allentown 的 town， 在宾州那个地方，他这个有一天呢，他这个不就在那一天9月11号那一天，他呢就觉得很奇怪，他里面有一个声音，就是911911，那他不大懂这个911什么意思，所以呢他就那天刚好早晨预祝有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看见光啊，一定是预祝交通才看见。所以呢他那天呢刚好读到什么，刚好读到诗篇91篇，而且呢刚好读的第一节不是911吗？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不知道世上主是用这句话来安慰他，也安慰他周围的人。然后怎么说呢？你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后来事情发生了以后，他才晓得九一一是什么意思，不是九月十一号，是九十一篇第一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若仔细去读诗篇的话，我们的避难所是什么地方呢？避难所乃是至大全能者的荫下，至高者的荫蔽处。所以什么时候你与主交通，那是最安全的。你千万不要说现在台湾离开美国很远，不能要这样说啊。所以常常有的人，从前他们弟兄说，哎，这个从前不是打核子战争吗？所以美国不要待了，因为太危险了。所以有的人说最好的办法干脆搬到纽西兰去最好了。结果搬到纽西兰，没有想到这个纽西兰的空中破了相，这个相面呢就破了个大洞，破了大洞还不要紧，破了大洞那个就会造成皮肤癌，所以那里小朋友很容易，因为10%的人会长皮肤癌的。所以天下没有一个安，没有一个平安的地方，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地方。但是主是要提醒我们做一个依靠他的人。你知道，当这些苦难没有来到的时候，什么日子你都可以预测的。我知道说下个礼拜到哪里，下个礼拜到哪里，现在不行了。现在主如果愿意的话，因为你不知道下个礼拜可能华航就又取消了多少个航班，你根本去不到一个地方的。那定成这个好不好？好的。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太依靠自己，太依靠这个文明，所以难怪我们署名不起来。因为这个你看见吗？这个台湾太富裕了，今天实在太富裕了，反而像当初啊，我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有这个听那个广播啊，要学习台湾。那个时候啊，我们唱的歌是什么歌呢？我们已经无处后退，只有勇敢向前，是保卫大台湾那个时候。那弟兄姊妹，等到这个台湾不必保卫了，等到神的祝福来到，你看偶像到处都是，大家非常安逸的时候，哪里要与主有交，哪里要回到主的面前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什么叫住在主里面，让我们不离开子怎样在父怀里，我们也怎样在主的怀里，我们是在他一双手里是最安全。我们应该常常回到他的面前，与主和他有亲密的交通。所以现在你看见讲到十章的第九章的第十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不是神的儿子，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他才有那一只带着钉痕的手。好牧人是要把我们合成一群，把我们握在他这一双的手里面，然后借助这些小群，主要把他的见证传扬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问题在这里，虽然在人数来讲也许今天在台湾只有2%的基督徒，但是我们要问，这2%的基督徒都行走在神的旨意中吗？他们都听这个我们这些羊都听主的声音吗？还是我们爱慕一些外面的东西？你看看这个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还是我们愿意卑微的跟从主走这条道路。昨天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昨天晚上唱了一首诗歌，有的人不大懂那首诗歌，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要立刻束缚。他说这个诗歌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记不记得主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的门是窄门，你是进窄门走窄路，那宽的路很多很多人去，为什么很多人去？因为很舒服嘛，很安逸嘛。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稍微偏离正路，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走这个，我们要走这个平坦的大道，我们不再肯走窄路了。那不走窄路当然没有十字架好背，那当然舒服嘛，是不是？那如果你要走窄路，你就要背起十字架，但是这条路是引到永生，你愿意这样走吗？所以那是那首诗歌主要的主轴。所以一样的弟兄姊妹，实在说来，今天我们愿意跟着主走这条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这个生命的光不只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也不只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也认识我们的主他的工作。他不只为我们钉十字架，乃是借着他的命把我们这两群的人能变成一群的人。那这就值得教会来说。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个整段的故事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九章第五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我们的主在什么时候为我们钉十字架做好牧人？他在世上的时候，那这个工作就完成了。 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第八章是一个总题，到了第九章，你看见就特别给我们看见主在地上的时候，他怎么样完成这个工作，叫我们有接受光照的可能，叫我们能够行走在光中。你看，这是主为我们所做的。那现在呢，我们再来到另外一点，就是十一章了。这十一章呢，也提到光。那么大家看一看第十一章哈，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地方提到光的？那我想为着这一点呢，我们还是很快读一下几节的圣经，然后我们有一点印象好不好？就十一章第一节读起好了。我读给弟兄们听。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马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地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用石头，你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知跌倒，因为看见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那弟兄姊妹，你注意，耶稣说了这话，你回到第九章，同样的一句话，你看第九章第五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然后耶稣说了这话，然后就医治了那个瞎眼。你看见圣灵用这些字都很仔细的，前面讲的光，后面就讲的医治瞎眼。那么现在你到了十一章呢，前面也讲的光，就是说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暗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那么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所以呢，他说了这话，随后就对他们说：“我去叫醒拉撒路。”什么意思呢？另外一个神迹。那光，这个主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然后就是瞎眼的神迹。然后呢，主说因为看见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就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意思就要他从此里复活。那另外一个神迹，所以你看见这个可能是偶然吗？这不可能偶然的。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第一个你要把它事实找出来啊。讲到光的时候，你看主什么时候说的光，然后下面接着就讲的那个神迹，那就证明说这就是那一段圣经的解释。这个我想我们要把它弄清楚。那么关于这一段十一章的故事，大家大概比较明白，不过让我稍微为着一般弟兄姊妹稍微解释一下。那么这个时候的主耶稣在哪里？这个时候主耶稣事实上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结果呢，在靠近耶路撒冷也有一个伯大尼。那么大家都知道，靠近耶路撒冷附近有一个伯大尼，有三兄弟或者姊妹也可以。那么其中的一个是拉撒路，两个姊妹，一个马大，一个玛利亚。所以呢，这个是这个他们呢就住在另外一个伯大尼，所以两个伯大尼，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还有呢耶路撒冷的伯大附近的伯大尼。那结果耶路撒冷的伯大尼呢，拉撒路生病了。这个时候呢，大概是马大就打发人捎了个消息给我们。那么就告诉他说：“主啊，你所爱人病了。”他下面这句话都不必说，你赶快来，他知道他一定会快来的，因为主实在是爱他们。所以呢，他说告那个消息说：“主啊，你所爱人病了。”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从这个伯大尼到这个伯大尼刚好是4天的路程。你若读这一段圣经很清楚，那果然一点都不错。现在如果你从这个叙利亚南边基利西的附近一直到耶路撒冷，刚好是4天，那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圣经的记载是非常非常准确的。那么好了， 你所爱的人病了，我们的主不在，所以呢，如果主在，我大名就好了。结果他主不在，所以他们就打发人就到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希望把我们的主请到耶路撒冷的伯大尼来。那么我们知道，根据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和主的关系，马大很有自信，他相信说，他只要说一句话，我们的主立刻就来了。结果呢，所以当他们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然后耶稣听见就这个耶稣听见就说，这病必不至于死。然后下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第五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玛利亚并拉撒路。那这个爱在希腊语原文是 agape， 这个字呢是生的爱，像神那样爱，神就是爱，就是这个同样一个性质的。我们的爱在希腊文，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有两个字，一个是 agape， 一个是 philio。 这个 agape 是生的爱，有原则的爱，那 philio 呢是情感上的爱，是自然的天然爱。所以讲到这个父母爱儿女，那就是 philio 人间的爱，夫妻之间的爱也是这种的爱。但是呢，这里所用的爱不是，这里所用的爱呢，乃是神的爱世人的那种爱，意思就是说是有深度的爱，有原则的爱啊。那么这个就是这里圣经用耶稣素来爱马大和妹子被马拉撒路。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吗？在马大的感觉里面，如果主耶稣爱他们的话，他一听见这个消息应该立刻兼程就赶回，日夜就赶回来，立刻就动身。他对主耶稣有信心，他知道这是爱，否则他怎么解释主耶稣呢？但是很有意思，圣灵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旧住了两天。急惊风碰到慢郎中，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们的病急得不得了，结果呢，主耶稣还另外待了两天。那弟兄姊妹很稀奇，什么叫爱？在主的感觉里面多待两天叫做爱，但是对于马大来讲呢，你立刻回来这叫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有神的道路，还有我们的道路，那到底哪个道路高过哪个道路？我们会背圣经，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但是呢，在事实上呢，许多时候我们就像马大一样，你看见吗？马大不认识他自己，马大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强啊。马大严格说来就是女强人的，你看见吗？他根本不需要命令主耶稣，所以你知道吗？他就主耶稣不能在那里吃早饭，只要吃了一次早饭，这就非欠他不可。你看没有？现在马大可以揪他，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他告诉了打发人，连多假一句都不需要。他觉得主一定要回来，因为主就是爱嘛。但是不，弟兄姊妹，如果主真的爱的话，多待两天，这才叫做爱。过了两天以后呢，一切都晚了。然后他就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地去吧。那么你可以想象，这个马大、玛利亚一定心中嘀咕的，他多待了两天嘛。那现在问题不是，连门徒都说话，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你根本就等于送死嘛，最近他们用石头来找你，结果你还要去吗？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讲了这种话，他说，白天不是十二小时吗？人在白天行走就不是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比跌倒，因为他没有光。那这里也讲了光，但是不要忘记，这里是讲一件，这里很有意思，这里重点在哪里？重点是白天有十二个小时，黑夜也有十二个小时。那现在问题就是，你要在白天走路呢，你还是在晚上走路？是这个十二个小时呢，还是这个十二个小时？你可以拣选的，但主的意思就是说，我拣选白天的，我是拣选白天，因为人在白天走路不至于跌倒，因为看见世上的光，落在黑夜走路就比跌倒，因为他没有光。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到底你是选择这十二个小时呢，还是选择那十二个小时？然后下面这个故事就开始了。那么从下面这个故事，我们才知道到底我们怎么样在主的光中，那尤其我们应该在那个白天的十二个小时里面。 那不错，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按理来讲都在光里面，对不对？但是因为罪没有离开我们，肉体还在我们身上，所以什么时候你体贴肉体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就是死。什么时候你体贴圣灵的时候呢？乃是生命和平安。所以什么叫做行在光中呢？就是说当你顺着圣灵行，你就在光里面，这只是白天的12小时。但是什么时候你在肉体里面，那弟兄姊妹，结果就是死。结果我们就让肉体主宰我们，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结果一定是死，一定什么都是看不见。结果呢，你看见一定要跌倒，一定跌倒，因为它没有光啊。所以我们要记清楚，要记得就是蒙恩得救的不错，但是你要记得，这个生命成长是有它的障碍。所以我们讲到前面第七章，我们讲完了以后，不是讲的是那个三个大的障碍吗？那个生命成长有三个大的，有三个，这个有三个大的障碍。那一个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需要接近圣殿，你记得吗？那么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个障碍，就是我们的自己。所以你记不记得施洗约翰说，不，施洗约翰说，愿他兴盛，愿我衰微。十字架是要越过越把我们减少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生命，以为说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肉体，还是有弟兄姊妹。所以现在这些是我们的障碍，怎么除去这个障碍，这就叫十字架了。所以十字架是专门解决这些消极的，十字架专门要对付这些的。所以这点很重要，你千万不能，为什么要背十字架，就是证明说，因为我们还是罪人，罪还没有离开我们，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罪才完全离开我们。所以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脱离了罪的审判，我们得救以后呢，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权势。等到主再来，我们身体变化的时候，那个时候脱离罪的同在。罪有三方面，不要忘记。罪的审判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就已经脱离罪的审判，我们再也不经过大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今天我们在地上能不能胜过罪？当然能胜过罪，那是十字架的救赎救恩足够叫我们能胜过罪。所以呢，靠可以叫罪不在我们里面作王，但这个只是脱离他的权势，这并不表示罪不在那里。一个健康的人不是表示他身上没有细菌，不是的，是因为他的生命力强到一个地步，叫这个细菌不能够得逞，他胜过了那个细菌。所以一样的道理，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这个在哪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蒙恩得救以后，在基督身上难道全部都是光的吗？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一落在肉体里面就落在黑暗里面，一落在自己里面就落在黑暗里面。你看见吗？你坚持这样做，主才是爱我。所以 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完全落在他自己的感觉里面，他有一条道路和主的道路不一样。所以等一等，你看他要抱怨。我们为什么抱怨呢？抱怨就是我们能相信主的能力，我们不能相信他的智慧，这个就是矛盾。按理来讲很不可思议的事，但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蒙恩得救了以后，不是一切都是光明的，不，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你看在我们身上有黑暗，什么时候我们跟随自己，以自己做中心，那个结果一定是黑暗。所以现在问题就是白天12个小时，晚上也有12个小时。那么当然我们应该是在白日走路，你如果在黑夜走路就一定要跌倒，因为没有光嘛。所以你看这就是很实际的生活。那在实际的日子里面我们怎么往前去呢？所以我们主就给了我们下面这段故事。那这段故事就大家弟兄姊妹都知道好了。所以呢，等到他说，所以后来讲了这个话以后，耶稣说了的话，随后就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他死说的，他们就以为是说照常睡。所以你看他们实在没有光，你看见没有，主和他们说话是鸡对鸭讲。我不知道大家有的时候你做基督徒，你看许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也是这样，主讲一件事，我们讲另外一件事。 你看这个主明明告诉他说我要去叫醒他，意思他是死了，他说睡了就好了，其实呢他说明明告诉他们说拉萨路死了。所以你读这张圣经都是这个故事，门徒和主中间的冲突啊，都是鸡同鸭讲。你看见主有一个意思，门徒有另外一个意思，所以这就叫什么，这个就证明我们在黑暗里面，落在黑暗里面，我们看不见光，所以现在需要主在我们身上有个神迹才可以啊！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这个还不光如此，那么第十五节，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那这句话不能让马大听见，但是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你看看主欢喜就欢喜了，不要告诉马大呀，但主告诉那些这些门徒们，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充满智慧，如今我们可以往那里去吧。所以现在我们走了，那这时多马又多起话来，他多马又称为迪突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和他同死吧。因为你知道多马是十二个门徒里面的科学家，你怎么说科学家，他一定要探探主的这个手啊钉痕，才知道主到底有没有你看见没有，他这个是要求证。但是呢，等到真的主向他显现，他根本没有这样做，他就不是个好科学家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他也是这个也是一样，因为他头脑太清楚了，他知道根据常识，最近能用石头打死你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同做门徒的说，我们也和他一起去同死吧。那弟兄姊妹和他一起送死去，我们陪和他又在一起同死就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门徒虽然和主在一起，他们在黑暗里面，其实他们不明白主的意思。那主要借着这个给他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都是在黑暗里面，我们需要光才行。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想我们的时间呢到这里已经告一段落了，那我想我们四点的时候再回来，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好不好，然后我们再等一下我们再继续。亲爱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实在的光景，你也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脚前，但你的话真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叫我们常常行走在生命的光中。主啊，听我们的祷告，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就在这个今天，我们求你恩待我们，用你的恩典托住我们。虽然我们外面会疲倦，但主啊，我们求你圣灵的同在，这是充满我们的中间，叫我们满了膏油，觉得在这里好像在天一样。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